天接到他太太的电话，告诉他说他的太太动过手术以后呢，医生经过检验就这样的说，他说患的是 pre-cancer， 所以他的太太心里面感觉到有重量，也特别的仰望主。而正当这个时候，王弟兄要离开他两个礼拜，在南美两个礼拜的侍奉，所以请大家特别在祷告中纪念王寿仁师母。我们现在来到了夏令会最后一个聚会，我们仍然从诗篇里面领受关于侍奉的信息。侍奉的信息和白饼的聚会连在一起是很有意义的，这正是保罗所说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跟着下面说，他替众人死，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白饼聚会所领受的，所纪念的。而侍奉呢，就是我们这些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在这两句话之间有几个字连起来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想，我们想，我们要常常这样的想，我们要会这样的想。这一个想的原来的意思是分辨和决定的意思，在英文的圣经有的一本把它翻作 judge， 是一个 verdict， 是一个决定选择。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我们就分辨清楚以后，想透以后，我们做了一个选择，做了一个决定，我这个活着的人，就是因主的死而活的人，要为主而活。原来基督来激励我们，激励两个字的原意是压力 press pressure。 有一位圣经学者 Fawcett， 他这样说，这个字曾经在古代的希腊文的著作里面有一种的用法，就是说将许多的水 pressed together to form a torrential river， 将许多的水集合在一起，压在一起，就形成了一条河，河水很强的急流的这样的河。在保罗的心目中，就是说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激励我们， We are pressed into a torrential river for Christ， 我们的人生成了一条河，一条有力量的河，成了一条洪流，来为我们的主而活。如果我们在座的众弟兄姊妹真是被基督的爱这样 pressed together， 成为一条为主而活的洪流的话，我们这些人1000多人能够为主做多少的工作，为他成就多少的事工，荣耀他的名，这是何等的宝贵。但愿主得着我们在这儿的每一位，让我们实实在在的为主而活。现在我们开始看诗篇里面关于侍奉的比喻，每一个比喻也像一幅一幅的图画摆在我们面前。第一个比喻是在第90篇，在90篇里面第一段和末了一段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第一段告诉我们人生的短促，当我们了解了人生的短促以后，我们就来到一个新的决定，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新的深深的感受而产生的行动。第17节，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都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在这里重复的讲一件事，就是我们为了神做工，而我们为神做的工得到他自己的建立。这个建立就是能够持续，也就是有永恒的价值，结出来永远的果子。这是我们所爱慕的。当我们发现了人生是何等的短促，转眼之间要过去，这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这些人为了神做的工要得到建立。建立的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有永远的国效。神啊，求你使我的侍奉有永远的国效，不是大空气，不是暂时的热闹，那是有永恒的价值。神啊，带领我进入这样的侍奉里面，深深的体会看透了，让我的选择是这样的永恒的眼光看透了来选择的。第二个意思就是今生我们的侍奉的工作要坚持下去，要立定，我们要立定在侍奉的岗位上，不停止侍奉，不失去侍奉，不半途而废。所以是今生的建立和永恒的价值的建立，这是世人看透了人生的短促以后而有了一个决定，一个重要的决定。今天如果我们看透了人生的短促和空虚，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决定。在第一段的经文里面用七个比喻来形容人生的短促，一个比一个短，一个比一个短。第一个比喻是昨日，在第四节里面的昨日两个字，一天可以说24小时，千年好像24小时一样的过去。第二个比喻在第六节，野地里的花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从早上到晚上12个小时，从日出到日落12个小时。世上的一切好像野地的花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第三个比喻第五节，他们入睡一觉，我想平常睡得最长的大概8个钟头，可以到10个钟头，睡10个钟头的人已经是很特别的人了，少过8个钟头的人也算是特别的人呢，总是8个钟头到10个钟头，更短了，更短了，人生如睡一觉。第四个比喻，夜间的一更，又是在第四节末了一句，又如夜间的一更。一更是多久？很多人现代人不晓得了，至少我们的青年人不晓得了，我们中间的成年人老年人还知道，一更是2个钟头，更短了。第五个比喻，我们来到了第九节，第九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人生好像一生的叹息。一生叹息多长时间？有的人叹息很长，我想充其量不过3秒钟。如果一个人的叹息长过3秒钟，我想成了怪声怪气了。更短了，减到3秒钟的。到了第六个比喻，我们看第十节末了一句，转眼成空。转眼成空，我们的眼睛转一转， a wink of an eye， 这就是我想1/10秒钟，一转眼就过去了。最后一个比喻，七个比喻是总的形容词，我们便如飞而去，是迅速，迅速，短促。我转了一眼，在我的一生中过了63年了，我还能不能转一眼？当然转不了了，那样的话120多岁了啊！还能不能转半眼呢？半眼也不行了，如果转半眼我就是94岁半，我想也没有那个盼望了。半眼也转不成了，转了一眼半眼也没有了。 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的人生都是这样，一切都要过去。如果我们看清了、看透了，我们就得到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论，一个逻辑的结论。我们渴望建立，渴望永恒、永远的果子可以献给我们的主。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的手做的工，神为我们做了工，神也为我们预备了工要做。那么，我们要伸出我们的手，两只手，包着我们有四只手，我们可以为主来做工，有永恒的果效，是多么美好！两个月以前，我再次见了张立生弟兄，在他的家里有交通。他告诉我说，他现在还是晚上睡，夜里睡两个小时。不过他的家人用压力要他睡长一点，六点钟以前不准他工作，是他的家人施压力。但是他自己呢，还是两个钟头，要两个钟头睡觉，其他的时间要为主协作、协作、协作。他说，我信主太晚了，太晚了，我要补上我过去巡视的时间。弟兄姊妹们，我们巡视过多少时间呢？我们要补上吗？至少我们不能够再荒废时间了，这是清清楚楚的。我们还要靠着主，我们要把荒废的时间补上。我们要爱惜光阴，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救赎光阴。我们这个人得救了，我们的光阴也要得救。我们要把我们的光阴赎回来，我们要完全为主用，我们的生命赎主。我们的光阴是我们的生命的重要的一部分，是最具体的人生的表示。我们要为主活，我们就要爱惜光阴。先来看第二个比喻，第四十篇六节八节，四十篇六节八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第八节，我的神啊，我要乐意，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在这里第六节有几个字我们特别注意，开通我的耳朵。有的圣经的学者认为，这个开通耳朵和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五节六节那里的一个衣服的图画有连带的意义。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五节六节在那里说，如果有一个仆人，就是奴仆，他说我爱我的主人，现在主人要给我自由，但是我不要那个自由，我要放弃那个自由，我要把自己献给我的主人，我要留在主人家里继续的服侍他。如果这样，这个主人就要做一件事，就要在门框那里，在门口那里用锥子穿通仆人的耳朵。从此以后，这个仆人永远留在主人家里服侍他。为什么他要这样做？那里清楚地说，我爱我的主人，我不要离开。这一个穿通耳朵以后，他一定是听主人的话，因为他是自动的，因为爱主人而留下的，没有勉强，有献身的意义在里面。从这个奉献里面产生了耳朵开通了，听见主人的话，顺服主人的话。在第八节说，我的神啊，我就是这样，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你的旨意在我心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这样的意思。神啊，神啊，我乐意，我欢喜，我甘心，我享受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表示你的心意在我的心里。我的心，神的心已经合而为一了，神的心在我心里，心心相印，这就是最好的合而为一了。 如果我们还没有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做一个奉献的人，我们的耳朵上还没有那个传统的记号，我们很难侍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12章第一节讲到奉献以后，继续的整章来讲侍奉。奉献在前，侍奉在后，一个永远不能改变的一个次序。当这个仆人耳朵穿通以后，我相信当时会将一个耳环穿在里面，因为如果穿通以后没有耳环放进去，那个穿通的那个眼，我睁眼会慢慢长起合起来了，就看不见了，就不能够再注意到了。将一个耳环放进去就成了一个记号。所以当时你到一个人的家里去，你看见仆人的耳朵上如果有一个耳环，你就知道那就表示这个仆人是自动的乐意的，因为爱主人而留在主人家里侍奉到永远。这个记号多么宝贵。保罗说，你们不要搅扰我，不要任何的人搅扰我，我不受搅扰，我不可能被搅扰，因为我的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那个印记是一个宝贝的记号。弟兄姊妹们，只有一个有印记的人才能够真的侍奉，侍奉到底。在你的耳上，属灵的耳朵上有这个印记吗？有这个你自动献身给主的这个记号吗？在法国的历史里面，有一位君王路易九世 Louis the Ninth， 他有一个戒指，这个戒指上写了三个字，第一个 God， 第二个 France， 第三个 Margaret， 他的王后的名字，神、法国、王后。戴在他的手上，他常常的看见，他一看见就神第一，法国第二，王后第三，常常的提醒他，他的手上一个记号，神第一，神第一，其他的其次。他的王后的名字在他的戒指上起了真正的作用，在法国的历史里面告诉我们，法国的王宫里面正是充满了淫乱的事，乱七八糟，但是这个王被称为 Saint King， 一位圣徒的王，因为他真是一辈子只爱一个女人，就是他的妻子王后 Margaret， 写在他的刻在他的戒指上。我也相信他爱神，他爱法国，他爱他的妻子，在刻在他的戒指上天天看见那个印记。今天让我们在我们的额上，在我们的手上，在我们的心上，在我们的腿上有一个印记，就是主，就是主。好像以赛亚书第45章那里提到，有人写在手上归耶和华为圣。在启示录里面，有人在额上写了主的名、神的名、圣城的名，有神的那个名字的签名的印记在那里，何等的宝贵！记号，记号很重要，是个具体的表现。第三个比喻或者说图画，116篇16节，116篇第16节，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们特别注意末了一句，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为什么说这是个比喻呢？为什么说这是一幅图画呢？是的，当时啊，当一个人要到会幕里面，到圣殿里面，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他带了祭牲去，在献祭前，他的祭牲是绑在祭坛旁边的一根柱子上，后来才把那个捆锁解开，把祭牲带到祭坛旁边，交给祭司把它宰杀献祭。献祭前必须做一件事，要把这个祭牲从那个柱子上解开，如果那个绑锁不解开，这个祭献不成。虽然这个柱子离开祭坛很近，这个祭牲离开祭坛很近，但是这个祭献不成。 因为帮助。如果要真的献祭，就必须解开，除非这个献祭的人是想表示表示，把自己绑在那儿，以后再牵回家，不然的话就一定要把它解开，然后才宰杀，才能够献成祭。在这里一个比喻很宝贵很重要，有多少人受感动，知道神的旨意是要他把自己奉献，不但为主而活的奉献，而且要全职侍奉的奉献，但是呢总是那个捆绑解不开解不开解不开，多次想解开，多年想解开，但是解不开，仍然绑在那里，虽然他靠近祭坛不远，好像只有一步就跨上去了，这一步跨不上去，因为有拦阻，有绳索在那里。各位弟兄姊妹，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你蒙主呼召，你知道主呼召你，要你全职的侍奉，你肯把你的这个捆绑捆锁解开吗？你肯跨上最后的这一步吗？不错，你到了祭坛的旁边了，很近了，好像已经要走上这条路了，但是事实上你走不上去。你肯在今次的这个乡灵会里面对着说，主啊，把我解开吧，把这个捆绑把这个拦阻除去吧，让我踏上真的踏上全职侍奉的路。当然主的旨意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全职侍奉，但是主的旨意，普遍的旨意，是每一个人都为主而活。这对你是实际吗？你了解吗？这是父神对你的旨意吗？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的姊妹说，那是对弟兄说的，不是对我们说的，但是感谢主，如果主把爸姊妹们放在外面，单单又对弟兄说，弟兄啊，我劝你将身体献上，我相信今天姊妹们一定抗议，弟兄姊妹一定说，主啊，为什么把我们姊妹们留在一边，不给我们机会呢？我们求你，是我们蒙恩。当然保罗的意思不是把弟兄和姊妹分开，他还没有那么 modernize， 他还不会说 ladies and gentlemen，他只是说弟兄们代表所有的人，我只是把这一个分析的话叫我们想到，如果神把你放在一边，不对你说，只对别人说，所有的基督徒，你们要因神的慈悲受感动献上自己，但是你是例外，我不必向你讲，你若是这个人，你是感谢主呢，你还是心里忧伤呢，你还是为了你的责任被出去而快乐呢，还是你心里觉得这是一个大的损失呢？如果你有永恒的眼光，你会得到一个结论，你会求主，主啊，不要跳过我，不要越过我，不要把我放在一边，我要蒙恩，蒙恩永恒的恩典。弟兄姊妹们，侍奉神是个大的恩典，是世上任何的事，暂时的一切，最高的职位，最高的收入，是不能够代替的。在这里上半节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你看这里充满了谦卑的心，三次讲同样的话，每一次重复的时候都不同，我是你的仆人，我真是你的仆人，跟着说我不配做你的仆人，我是你仆人的仆人。不但如此，在当时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一个婢女比仆人更卑微，所以不但是仆人的仆人，乃是仆人之下的婢女的仆人。所以这里又正是四不：做仆人，不配做仆人，做仆人之下的仆人，做仆人的仆人。哎呀，你想这个诗人他的心里面是何等的感受，他说，神啊，我是你的仆人，再一想，哎呀，我不配，我不配，我是谁，怎么配侍奉耶和华呢？所以他说，我是你卑女的儿子。哎呀，如果一个人献身他还觉得他不错，他立了功劳，神需要他，神少不得他，那么他可以最好不要侍奉，这个人不应当侍奉，他没有侍奉的资格， 每一个真侍奉的人要认清自己的卑微，认清神的尊荣，基督的高贵，荣耀的父神，万有的主，教会的元首基督，难道需要你吗？需要我吗？我们算得什么？我们是比尘土还不如，大海里的水更小，我们算什么？我们有什么？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无所是，这样的一个人，难道主能用吗？照我们的本相，主，我们一个人也不能够用。但是感谢主，他要用我们，他的恩，他的爱领到我们，要用我们就不配被他用的人。在这个时候，我们被他拣选，我们还能够说是我的功劳吗？是我的长处吗？是我的奉献吗？是我所立的好处吗？不是的，我们绝对不能那样说。当主恩典领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只有俯首敬拜，说主啊，你拣选了一个完全不配的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我们再看第四个比喻，第六十九篇第九节，六十九篇第九节，我们已经看过了。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在这里，世人为了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相信他是看见了殿里面有不合神旨意的情况，有不荣耀神的地方，有毛病，有瑕疵，有问题，所以他心里觉得火烧。因为圣殿不合乎神的心意，有不当有不应当有的情况，所以辱骂来了。而这个辱骂是对着圣殿的辱骂，但是在这个殿里的世人，他说他感觉这些辱骂是在他自己的身上。这就是说，他和圣殿已经是 completely identified。A complete identification has taken place here. 我们看见这个世人，他把自己和神的殿完全合一。圣殿所受的羞辱就是他的羞辱，圣殿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圣殿的亏欠就是他的亏欠。所以他不会站在第三者、旁观者的地位上来批评殿，来闲谈殿，那是他把自己投入在里面。殿的亏欠就是他的亏欠。今天我们需要这样侍奉的人，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把神的家和我们自己真是搭成一片，我们就是属于神的家，神的家就是我的家，我永远没有不是一个旁观者，我不是第三者，我不能站在一边看，我不能袖手旁观。这是世人一个重要的一个感受。我们在这里注意到火烧，他的心里好像火一样在燃烧。这一幅图画就是一颗燃烧的心，为神燃烧，为神的殿燃烧，为神的事工燃烧，为成全神的旨意而燃烧。这不能让我们不想到摩西所看见的异象，在何烈山上的那个异象，有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大家知道这个意象有两个重要的意思，第一个意思，这个荆棘代表以色列人，火代表如火的试炼，他们在埃及经受的是如火的试炼，像火烧那么难以担当的痛苦。但是第二个意思就是应验在摩西自己身上的，他一生为神燃烧，那个燃烧不停息，有神的继续的供应他燃烧用的需要的力量，一直一直的不熄灭，不熄灭。他自己在这个很重的工作里面，很大的工作里面，压力很强，有许多的难处，有许多的误会，有许多的批评，有许多的叛变，在这一切之中好像活在里面。但是感谢神，感谢神，神有另外他的生活，他爱的火在他的里面，使他能够继续的为神燃烧，一直到底。正如神保守了以色列人在患难中、如火的试炼中不会烧毁， 照样神也供应摩西，为了神的热心的燃烧，他的一生为神烧尽，那个燃烧也不停止，神供应他，供应他，为神燃烧到底。我们想到天路历程里面的那个故事，有对火在那里燃烧的时候，撒旦来浇水要把它扑灭，但是在墙的后面有神的使者在那里浇油，所以不管魔鬼浇多少水，那个火还是在燃烧，不能够扑灭，因为有暗处的供应。感谢主，摩西40年的侍奉不容易不简单，但是神供应他燃烧的能力，用那个属灵的油在他里面继续的让他燃烧到底。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申命记34章第7节在那里这样的说，摩西死的时候120岁，眼睛没有昏花，体力没有衰败，这正是那个异象的应验，完全的应验，愤而不悔，烧而烧不尽，继续的燃烧。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侍奉主到底吗？我们能侍奉主到底吗？我们自己没有把握，但是一想到神，一想到这个意象，摩西的意象也可以成为你我的意象，我们一这样想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安慰，就有力量，就有盼望，我们就说我不能够到底，但是主能保守我到底。感谢主，他是保守的神，他成全他的计划，他呼召我们，他要保守我们，使用我们，一直到底，到我们见他面的时候，把靠着他而结出来的果子奉献给他。这个中文的热字很有意思哈，两部分，上面是一个直知，我不晓得这个国语的正确的发音是怎么样，你们知道了，广东话也扎扎，就是抓住、吃定、不改。下面呢，四点是什么？不是多一点的水，三点水，再加一点多一点的水，不是。下面是个火字。那个四个点在原文，在这个原来的中国字里面，那个篆体字里面是个火字，后来慢慢就变成四点，好像四滴水一样的。下面是火，上面呢一直在那里，我们中文说固执就是不变，一直在那个地方。 We hold ourselves, we keep ourselves over the fire, above the fire.这样这个火一直的就烧我们，一直的就温暖我们，一直的保守我们，我们就不会冷了。下面必须有火，那个火在下面温暖我们，托住我们，使我们有火热的心。这个火是神预备的火，是那个异象里面的火，是烧荆棘烧不回的那个火。我们感谢主，在这个火里面我们有安息。这个火好像是很热，好像是里面有紧张，但是感谢主，在这个火热里面我们有属灵的心灵深处的安息。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最奇妙的就是我们在侍奉的压力之下，在那个轭的下面，我们有心里安息。我们把从主得来的责任交还给他，从主得来的那个负担交还给他。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必须学会这个功课，如果还没有学会这个功课，你会半途而废，你会被那个重量 crushed， 我们不得了。有的人就被那一个压力压碎了，但是感谢主，学会了这个秘诀，我们在压力之下，我们在火烧之中，在热诚的侍奉之中，仍然心灵里面满有安息。因为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为什么主的轭是容易的？因为他站在我们旁边。主不是说你们要负轭，主乃是说你们要负我的轭，意思就是说 主和我们在一起，他额上的额就是我们额上的额，那个额的重的那一头，重的那一头在主的颈项上，在主的肩头上，不是在我们的肩头上。这样重量不在我们身上，压力被挪开了，我们心里有安息。我们感谢主，一个真侍奉他的人，主扶持他，主加力量给他，主供应他所需要的一切的力量，一直到底。正如摩西40年，一直到他120岁的时候，日子满足而死。我们看第五个比喻，123篇第一节第二节。123篇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那仆人的眼睛怎样望族人的手，使你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哎呀，这是个宝贵的比喻，一幅美丽的图画。使女怎么样望祖母的手，仆人怎么样望族人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主，直到他怜悯我们。在这幅图画里面有什么意义呢？当侍女、当仆人望祖母、主人的手的时候，有什么意义在里头呢？第一个意义就是他们预备好了要侍奉，他们的眼睛望主人的手，那就代表 they are prepared for service, ready for service. 他们的眼睛代表他们的注意，代表他们的思想，他们一个人的眼睛看什么，他的思想就随着想什么，这是一定的。如果仆人是你的眼睛望着主人的手，他的整个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主人的手上、主母的手上，就是发号施令的手，他们预备好了，主人的命令一发出来，他们就去工作了。 Ready for service。 第二个意思，主人的手怎么样挥动，是表示他的心意。像这边指，那么仆人侍女就往这边去做；往那边指，仆人侍女往那边去做。所以这个指挥里面表达了主人的心意。这个仆人和侍女预备好了，不但要做，而且按照主人侍女这个主母的心意去做，这个很重要。单单有热心不够，单单想做不够，还要按照主人的心意去做才可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按主人的心意去做，做的越多越麻烦。有的时候教会出问题，就是因为有人有热心，但是没有按照主的心意去做，做错了，做的一团糟，后来还有 undone。好像一个人学钢琴，开始的时候指法不对，他学的越多，弹的越久越麻烦，后来还从头来，要从头来，他才能够进到更高的地步，一个更美的地步。我们也是这样，所以神创造两个特别的天使，撒拉夫、基路伯。撒拉夫是火的意思，基路伯的原文是知识的意思，是要有火的侍奉，更要有真理的知识的侍奉，按照神的心意去侍奉，在这个侍奉里面加上火热的心，配合起来就是神所要的侍奉。所以神创造了这两种的特别的天使给我们做侍奉的榜样，所以我们不要糊涂的侍奉，免得枉然劳力，免得吃力不讨好，免得最后我们的热忱变成了圣功的拦阻。在教会历史里面，这件事屡见不鲜，常常的发生，是个悲剧，是个很可惜的事，也是很悲惨的事。因为有人用尽了力量去侍奉，最后发现成了拦阻，何等的可惜，何等的可怜。在这里我们想到第三个意思， 就是第二节最后的一句话所说的，直到他怜悯我们，我们要仰望，照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所以这个仰望里面有帮助的意思，有恩典的力量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当仆人侍女看见主人主母的发号施令以后，知道了他们的心意，又按照他们的心意去做的时候，这个主人这个主母的能力与他们同在。当我们按照主的心意去侍奉的时候，主向我们施恩，主向我们发怜悯，主也伸出他的手来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就成功了。所以这个里面有神的帮助，神的怜悯，神的恩待的意思。感谢主，神的恩与水同在，与那个按照神的心意去侍奉的人同在，我们可以放心。如果一样托付是从主来的，主绝对不会给了托付就不理我们的，永远不会那样。我们的主不是那样的主，我们的主是位好的主，他给了我们托付，当我们接受这个托付的时候，他欢喜，他欣赏，他立刻加给我们完成这个托付所需要的力量，必然连在一起的，有托付就有完成托付的恩典和力量。我们的主不是做一半事的主，他是一个完全的主，彻底的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三个重要的基本的意思多么多么宝贵，与我们每一个人侍奉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自己要常常预备好要侍奉，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要侍奉，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侍奉的时候，我们确知深信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主的能力够我们用的，我们可以成功，为了主成功。我们看第六个比喻，126篇第6节，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第5节，流泪撒种的比欢呼收割。我们闭上眼睛看见这一幅图画的两边，其实两幅图画合成一幅的图画，一边是农夫带着种出去，在撒种的时候有许多的难处，有许多的试炼，有许多的问题，甚至有痛苦，所以流泪。但是另外一方面看见他们会回来，最后回来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手里抱住，背上背住，那样的回来，欢欢乐乐，流泪欢乐，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却是合成在神的仆人的身上。我们撒种的时候要准备流泪，你有准备吗？如果你的工作太顺利，恐怕有点问题，恐怕里面有点问题，你不一定是做得正确，恐怕你不一定是真侍奉主。我想侍奉主的真实的工作里面常常会有难处，叫我们会流泪，但是感谢主，让我们记得我们经过流泪谷，神却让这个流泪谷变成秋雨之福，秋雨盖满了全谷。秋雨是什么？是撒种之前的雨，下了秋雨就撒种，过了冬天到了春天夏天就收成。所以春雨是收割的雨，秋雨是撒种的雨，总之与收割有关。我们流的眼泪会变成收割的那个因素。感谢主，我们的眼泪不会空流。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把我们的眼泪装在他的袋子里面，装在他的袋子里面，神纪念，神宝贵。如果我们的眼泪是为了主流的，为了他的圣功流的，为了侍奉他而流的，主纪念，主宝贵。这个眼泪要变成秋雨，要让我们有丰盛的收成。我讲一件事实给大家听，大家都晓得 Robert Morrison， 第一位到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马里孙牧师，1807年到中国来。他在小的时候是一个街上的街童，在那个时候大概200年以前， 在英国刚刚兴起了主日学的运动，有一个弟兄很有主日学工作的负担，他是一个制衣商人，制造衣服的。那么他就推动主日学的工作。有一天他对一个姊妹说，姊妹呢，好不好你把你的家开放当作主日学的教室，好不好请你到街上去，请我接同来参加主日学，你做老师教他们。这个姊妹原来不想这样做，但是受了那个弟兄的热心信心的感动，他说好，我这样做。那个弟兄对他说，你请来的那些接同，你可以对他们说，每一个来的人我要送他一套新的衣服。那么这个姊妹就更放心了，她就开放她的家，就到街上去请街童来上主日学。那么他们你知道要对一套新衣服来了，做得满满的。其中有一个 Robert Morrison， 但是两个礼拜以后 Robert 失踪了，不见了。那么这个姊妹竟然就去了，去找了，找到他，告诉他你还来，一套新衣服。 Robert 又来了，感谢主，这次来了再没有失踪，后来成了第一位中国来传福音的宣教士。我们看见那个弟兄那个姊妹在工作中有难处，要付代价，有难处，但是因为有信心，有爱心，有关心，结果呢成功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从他们的主日学里面产生了第一位到中国来传福音的宣教士，这是多么奇妙，多么奇妙。在这里我们还要记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的主的话和这个话连在一起，主说这人撒种，那人收割，可见这话是真的，叫撒种的收割的一同快乐。这个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撒种的和收割的是同一个人，他撒种后来也是他收割，这是非常的好。但是主耶稣说还有一种情形，有人撒种，别人收割，他撒的种没有落空，不过收割的人不是他自己，乃是另外的人。那个时候这个撒种的人还能够欢呼吗？我撒的种，流泪撒种，他来收割，哎呀，太不合理了，太不合理了。所以他不但不欢呼，他还在那里要说很多很多不满意的话，对主不满意的话，对人不满意的话，满了批评，满了 bitterness。 这就是不明白神的旨意，这就是还充满了自己，我去撒种流泪还是为了我，因为我希望有一天我会有丰富的收成，我要丰富，我要有收成，我所撒的必须我来收。如果是完全为主，就会说，主啊，我撒了种了，我流了泪了，主啊，收是为你收，我收好，别人收也好，主啊，总之是收了，收了，感谢你。当他看见别人收的时候，他能够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庄稼有收成了。这是一个真正为主的人。如果一个侍奉主的人还没有这个心智，没有这个心态，他还不了解侍奉，恐怕神的恩典，神的同在同工还不容易临到他。在夏威夷，我见到有一位牧师，他的教会很兴旺，他在四年之中，从很少的人数带领到了300-400人，他们建了礼拜堂。哎，我去的时候看见真是主与他们同在。但是那个牧师对我说，他说，我知道为什么我的工作这么容易，这么多人来，就是原来有一对的夫妇，他们在夏威夷在那里流泪撒种10-20年，没有收成，没有收成，流泪的撒种，没有收成。现在时候到了，神的时候到了，他来了，神给了他收成的机会。他知道撒种的不是他，流泪的不是他，现在收成的是他。他说，我毫无可夸，我毫无可夸。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中如果有果效的时候，请你记得，第一，神的恩典，第二，有别人付的代价，付代价的未必是你。我永远忘记不了从前见到神学院刘福群牧师的一个经验。有一次他去领一个布道会，平常的讲完了道才请人绝志举手表示，那天呢他就调转过来，还没有讲就问， 他说你们中间今天有多少人愿意接受主做你的救主，愿意信主，请你举手。有18个人举手。哎呀，他学了一个功课，他心里想，如果我讲完才问，我心里想是因为我敢讲得到，感动了他们，所以他们决志信主了。但现在他明白了，是弟兄姊妹做的工作，那些人来是弟兄姊妹们已经做了工作，带他们来为他们祷告，现在他来收成，与他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说别人说撒的种子的收成，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的工作有成就，有一点成就，是神的恩典，我不要忘记是 pure grace， pure grace， 不是 mixed grace。有我的 merit， 有神的 grace， 是一个 mixture of merit and grace， 不是的 pure grace。 还有别的弟兄姊妹付的代价，我们一想立刻谦卑下来，我们说主啊感谢你，主啊怜悯我。这两句话是一个认识自己认识神的人讲出来的，神啊感谢你，神啊怜悯我。这 两句话够了，够我们一生的侍奉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是从基本的认识里面看见。最后我们看第7个比喻，31篇第12节，31篇第12节，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为什么这个人成了破碎的器皿？第10节上面第10节，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业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我们特别注意中间一句话说，我的力量因我的罪业衰败。为什么我衰败？为什么我这个器皿破碎？因我的罪，我的罪，我的罪破坏了我自己的这个工作，我这个器皿成了一个破碎的器皿，神不能用。原来是个好器皿，现在成了破碎的器皿。哎呀，这是个悲剧，有不少侍奉神的人是这样，是这样，原来神能用他，后来成了破碎的器皿，神不能用他，因为他里面有了神不喜悦的事。这让我们想到一节圣经做我们的结束，请翻到耶利米书第六章，耶利米书第六章29节30节，耶利米书第六章29节30节，风箱吹火，千倍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环卫除掉，人必称他们为背弃的引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了他们。这些人炼不尽，炼不尽。在这里说那个匠人把风箱吹得很旺，练了又练，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是最后是突然，那个恶劣、那个渣子、那个杂质还没有去掉，结果呢，他们得到一个称呼，一个悲剧的称呼——银渣。银渣里面有银子，银子是宝贵的金属，但是因为有渣子，所以不能被用。有的人原来是贵重的器皿，有很好的材料，是银子的、金子的器皿，但是因为里面有了渣子，不能够炼掉，炼来炼去炼不掉，那个罪不能够洁净，最后神把他们放在一边。我相信神那样做，神也是心里伤痛，神流着眼泪把他要用的一个宝贵的器皿放在一边，但是神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要用圣洁的器皿。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用1分钟的时间，每一个人把心里的话向主讲。主啊，我们恳求你听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祷告，我们的心里的呼声，求你成全。主啊，你是我们在服事上预备好，而且按照你的心意侍奉。主啊，我们恳求你做我们的燃烧的能源的供应的来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